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日子，每一个主日都是你复活的日子，来思想这一节丰富的经文。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明白近前的真意与你自己的工作，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好结出果子，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是许多教会都在庆祝的复活节，会有许多的活动，非常的热闹。基督的复活是神整个计划的最高点和核心。事实上每一个主日都是基督的复活的日子。复活节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时候教会所设立的这个一个节庆的日子。到了清教徒的时候，清教徒呢为了宗教改革，他们只遵守圣经中所说的节日，圣经中没有遵守的节日，没有指出的节日，他们都不遵守，他们不庆祝这些。但是在复活节的日子，大家都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可以讲复活的信息。当然每一个主日都应该讲到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因为基督的复活把神的计划推进到一个属天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在基督复活之后，整个的教会他把神的计划、神的百姓就带到了一个新天新地，迈向新天新地的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的。今天的经文正好和基督的复活有关，在这个大家都庆祝的这个复活节的日子，保罗用了六个短语，他说明了一件事，他叫做近前的奥秘。所有基督徒的近前都是从这六个短语所发出的。那这个说是保罗说它是奥秘，因为它是在旧约的时期是隐藏的，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个奥秘就被彰显出来。当我们去明白认识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里面从内部所产生的一个心思意念上的认识神的道、认识神的计划的产生的这种转变所带出来的言语行为，它叫做一种近前。那这种近前是需要操练，它跟神的话是有关的，它是慢慢慢慢成长的。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花了一点时间是解释什么叫做近前。近前不是只有外面的很恭敬的很诚实的那种的态度而已，它是讲到内部充满了神的知识所带来的一个整个人的更新。当这样子的更新产生了以后，当认识到这个近前的奥秘了之后，教会就被建造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就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上礼拜有开始讲到一几点，这六个短语，这六个短语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它分作两个部分，前面三句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叫做基督道成肉身的执事。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在地上做完了这些事情。这三个短语，后面的三个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是讲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讲到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的指示，他现在正在做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部分，因为这个经文非常的丰富，虽然他用很简短的六句话，那我们几乎要到新约中去找到很多的经文都在支持他讲的这几个短语。所以有的地方我会很快的就略过一些经文。第一个他讲到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执事的时候，他讲到他在肉神在肉身的显现，神在一个人的形象的样式里面显现出来，固定的形式，这是人类的历史里面人超出于人的理性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创造万物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子神，他的子父子圣灵的子，他成为人在地上执行父的旨意，这是神在肉身显现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奥秘。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记载在圣经中，因为有人亲眼看到他成为肉身，有天使作为见证，有人见很多的人见证了他的在肉身的显现。当然神的显现不是只有在耶稣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他才显现，神的显现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旧约的时期他就显现，他向亚当显现，他向挪亚显现，他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是最清楚的。他在各处各式很多的方式显现，他用云柱火柱显现，多次多方向神的百姓显现，他一直向神的显现，一直在向神的百姓显现启示。只是他在新约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固定的形式，他向人显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有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那个人的样式的形状他不是固定，只有在耶稣基督上他固定以耶稣的外形成为一个肉身显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那位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所以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在旧约的所有的显现的那一位神耶和华，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就要称他为耶和华的使者，那都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所以神在肉身显现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的最高峰，为了做什么？为了就要拯救我们，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就是他的百姓的罪，他受到本来是应该要我们受惩罚的，但是他替我们受了惩处，他死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被钉十字架， 神学家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被动的顺服 passive obedience。 passive 就是不是主耶稣被动的，只是说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他要承受律法的惩处，这是他道成肉身的第一个目的。但另外一个目的是正面的，叫做主动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这是神学的名词。主动的顺服是他必须要去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替我们满足，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律法，他替我们满足，承受我们的罪，替我们满足律法，这两件事。先把罪的问题解决，然后再义的问题解决，所以他叫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耶稣就在这样子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很多的经文我们就不仔细去看他。刚刚讲到他的道成肉身的显现是神救恩计划的最高峰。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神的显现是贯穿整个救赎历史的事实，神的显现道成肉身是他最高的高峰的第二点。第一点是整个贯穿救赎历史，整个人类历史的事实是神一直显现，道成肉身是神救恩计划的最高峰。他做的两件事，罪解决了，义也解决了，都替我们解决了。第三点，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启示的最高峰，他启示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人不认识神，但是看到耶稣你就认识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怜悯的神。这是他彰显了父的荣耀、全能、公义和爱。而且他在地上活的时候，他所有行的事，把旧约所有关于预言弥赛亚要来的那些的经文、那些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应验。这是第二点。第一点，他彰显了父的荣耀、全能、公义和爱。第二点，他应验了所有旧约中的预言。第三点，他在地上呼召使徒门徒，训练他们，向他们启示，教导他们神国的道理，登山宝训、天国的奥秘、橄榄山的宝训等等一系列的所有的关于神国度的讯息都赐给了他的教会。当这些使徒门徒慢慢的受到圣灵的运作，他们听到耶稣的信息被生命转变的时候，他们在继续的传讲这个信息。所以你看到当时的教会就是承载传递神真理的器皿。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去传承、去承载传递神的真理的。这是讲到他的这个神在肉身显现的三个真理。第一个，神的显现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事实，历史的事实。第二个，神在肉身显现是神救恩计划的最高峰。第三个，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启示的最高峰。主耶稣所讲的话是最高的启示，后面的使徒的教导都是去解释他的启示，启示的最高峰。我们来看第二点，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这边的称义这个字最好被解释为被证明，被证明他是义的。换句话说，讲到三点，第一个，被圣灵证明他的完美的人性。所以我们知道 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成为人。这表现出来，他成为人是，但是却是没有罪的，证明他具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里面。是圣灵叫他生出来，是圣灵的能力使他成为具有一个完美的人性。这是第一点，他被证明是义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满足了神的律法，他也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惩处，证明了只有那个无瑕疵的羊才能去献祭。所以当他去献祭被神悦纳的时候，他在死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他的人性是完美无瑕疵的。第一点，被圣灵称义是证明他人性的完美。第二点，被圣灵证明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是发生在天上。所以在地上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献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献祭，所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天上，他在献祭。他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得救，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召责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他跟以色列的祭司完全不一样，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他为了我们的救恩，他献祭，圣灵证明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成为天上的大祭司。耶稣被圣灵证明从死里复活，罗马书说按照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复活的能力使他复活的。这个能力，基督复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也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保罗让我们要去思想，要明白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叫做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他被圣灵证明他从死里复活。第三点，就是那个六个短句的第三句，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也就是说天上有神的宝座的前面有很多的天使天君，那这些天使天君呢，他参与在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之中。第一点，我们看到天使见证启示基督的降生。耶稣在地上降生的时候，第一个向谁启示？
牧羊人。
对，他向牧羊人，外邦人。但他也向约瑟启示，他也向玛利亚启示，也向这个撒加利亚启示，也向这个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白启示。所以天使一直见证了启示了基督的降生，这被天使看见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被天使看见是天使服侍和维持基督的职事。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职事他都受到天使的服侍和维持，他不是单独的在那边做的，有圣灵的能力，但是还有天使在那边帮助他。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击败撒旦的引诱试探的时候，最后马太福音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 耶稣在道成肉身，他的肉体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是会饥饿的，是会虚弱的。在这个时候，天使提供了他身体所需要的供应。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之后耶稣到哥西马尼园去独自祷告，我们都记得那个历史。那个祷告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虽然他在那边祷告，门徒在很远的地方，但是耶稣有个大的征战，撒旦进到他的里面，要他不要去上那个十字架。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是下面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耶稣在地上的职事受到天使的维持和服侍。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的征战之中有天使的帮助。第三点，天使参与见证基督的得胜。天使不但参与在基督的得胜中，他也见证，不但见证看到，他也参与到天使的参与到耶稣的得胜之中。以弗所书说，使众人都要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奥秘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教会的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要让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讲到天使，让天使知道神的奥秘。所以连这个奥秘连天使都不知道，教会的奥秘。教会最后是要让万有都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而为一。当然最重要一个，讲到天使参与基督的得胜，你知道什么地方有讲吗？基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牵涉到天上的征战，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要胜过的是仇敌撒旦。但是在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软弱的、被钉十字架的、没有帮助的、被羞辱的一个犹太人。但在天上不一样，天上有了征战。启示录十二章七节，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或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天使参与在这场征战之中，耶稣已经完全得胜。这是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指示，最后最高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天使参与在这个征战之中，击败了撒旦，耶稣得着了救恩能力国度，所有的权柄都给他。这是我们所信的 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夺走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许我们肉体的生命会朽坏受痛苦，但是他已经得胜了所有的一切，这是他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来看第二段，基督复活升天的执事，就是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现在正在天上的，我们现在正在讲到的这个时刻，他正在做的一件事情。第一个，被传于外邦，他在天上仍然在做这件事。第一个讲到大使命的扩展，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都知道他复活了以后，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有没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节经文，在天上的那个撒旦被击败了以后，他说救恩能力国度权柄都来到了。那么到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在他的权柄控制之下。所以怎么样呢？三件事情，你们要去，三个命令。第一个，你们要去；第二个，施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要去，要施洗。施洗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在外面给人传福音，就给他洗一洗，就放他走。这个意思就是建立教会的意思。在教会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团体的里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三个，要去，施洗，教训。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要去，施洗，教导。教会给把所有的经过圣道的传讲，使他们纳入到教会的身体，然后再教导他们要遵守耶稣的教导。我就常与你们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常原文是在所有的日子，中文的常好像常常是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间断。原文是在所有的日子里面，他都与你同在。但是你要做的是去建造教会，要去给他们施洗，要教导他们。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一直到主耶稣教导再来。所以保罗说的教会成为真理柱石和根基，事实上保罗就在解释这一句经文。保罗的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就在继续的解释如何建造教会。所以大使命的扩展，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传扬信心的道。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事情？有哪一节经文讲的最清楚？希伯来书2章12节引用了诗篇22篇，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的是耶稣复活升天的耶稣，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诗篇22篇说明了。耶稣基督现在天上双重执事，第一个传扬你的名，向他的教会把神的名，就是关于神的知识、神的属性、神的救恩、神的计划传扬给他的弟兄。他的弟兄是谁？就是我们所有教会的，他称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所以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颂扬这个字就是唱诗的动词。耶稣在会中，他要带着，他是君王祭司，他在天上，他带领我们去敬拜父。所以在启示录我们就看到这个现象，在天上的敬拜。 所以这是基督在天上的双重职事。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传扬，他传扬神的道。他怎么传扬这个神的道呢？他怎么在天上传扬？透过圣灵。他讲到第三点，这个被传与万邦的第三点是神仆人受差遣。哪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十章，他说如果没有人信他，怎么可能有人去向他祷告，怎么去求他呢？没有人听见基督，你怎么可能去信基督呢？没有传的怎么能有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传报福音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他这边讲的传道原文就是 preacher， 就是讲道的人。讲道，如果没有人去讲道，基督怎么可能透过这个基督？他不是还要透过一个媒介，他要透过人去解释传讲这个他的消息，他的圣灵透过这个把这个让被传与外邦。所以无限量的许许多多的历历代代的他差遣了各种他的各样的各国的神的仆人去做这件事情，让他被传于外邦。大使命的扩展，传扬信心的道，神仆人的差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被传于外邦。第五点，被世人信服，不是只是传扬而已，要被信服。传很简单，很多人都听了，但是不一定是很多人都会信。当然中文原文就是信，但是中文翻成幸福是很好，不是很幸福的那个幸福，是相信而且顺服。这个是信心很重要的，我相信了，但是我也不顺服神的话，那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信而顺服，顺服神的话。所以这边在讲到的重点，被世人信服，就是有一个无形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前面讲到的是被传与外邦，好像撒种的比喻，撒的很多的种子，但是撒种的比喻里面有撒在路边的，撒旦就把它倒就夺走了；有撒在石头路上的，虽然有一点根，这个道听了还不错，但是没有长根，他一下他就转变了，被世界的思想啊、世俗的东西他就带走了，他不会成为这个无形教会中间的那个一个团一个成员的。第四个就是好种子，那个种子撒在好的土上，它就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慢慢的它就结出果子来。那这个被世人信服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能够做的，教会能够做的，都是只能做撒种，只能做浇灌，只有神会叫它生长。许多时候这个神学家们都提到了纯正福音，在许多的时候很多人是不信的。挪亚那个时代，黑暗的时代，只有八个人信，就他自己家。耶利米在教会里面没有人相信他要讲的话，耶稣说你，我呼召你出来，但是很多人没有人会相信你。所以他的侍奉基本上就是不是一个你看不到很多人跟随他的。 耶稣在地上的传道也是如此，就是拣选了十二个人，有一个背叛他，其他的门徒在一实验的时候都跑光了。那他在地上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保罗在雅典的传道讲了半天的道也没什么回音。所以这个神学家圣经注释者亚布罗说，当基督徒的信心在受到神的道纯正福音的浇灌之下渐渐成长的情形，是在那个时候有即使许多人不信，但是只要当有人信所传的信息的时候，圣灵就在他们的心中医治了属灵的瞎眼，耶稣就开始在这些人的心中掌权，也就是假先知的教导破产的时候，撒旦的势力被击退的时候，被世人驯服。讲到教会是在一种敌对的势力下扩张的，因为你倒撒下去了，就有撒旦会来工作的，麦子和稗子融两样一起长，这是教会的现象。教会是在敌对中扩张的，但是教会也会成为传载真理、承载传递真理的。我们前面的经文就讲到，教会是承载传递神真理的器皿，撒在好地上的，就是有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哎，这就是教会的工作，被世人驯服。讲到最后，讲到在教会之中掌权，基督怎么在教会之中掌权呢？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二篇讲到基督在外邦的国度里面他怎么掌权，他用福音传出去，有一部分人信得福，有一部分人不信，他就得定罪被审判。所以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它有两种果效，一种正面的有人得救，负面的有人被审判不得救。基督的香气有一个是叫人死，同时也叫人活。基督在教会中掌权，诗篇第一篇说，有福的就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不占，亵慢人的座位不坐，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人，那些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恶人就是世界上不信神的那些人的计谋，就是他们的思想模式，你不顺从他，不顺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那这样子的情形产生了以后，就表示基督徒他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基督在掌权，他的一个更新的生命开始。他的结果是罪人的道路不占，所有罪人的生活的样式他不会长久停留在身上，亵慢人的座位不坐，他不会停留在那个生活的模式之中，那这是他掌权的模式，这是他掌权的方式。基督另外一个掌权的方式是他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教会之中行走，施行审判，呼召得胜者。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是主耶稣他亲自向约翰的启示，就是他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再回到地上向他的使徒启示的，他亲自启示的，而且他显现，他向约翰显现，约翰看到耶稣了，他看见有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那是象征的语言， 灯台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射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眼睛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的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手里拿着七星，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些的图像，他是一个审判者的图像，他在教会中间行走。今天他就在做这样子的事，在历代教会中他掌权。没有一个教会的现象不是在基督的掌权之下的。基督对教会的审判最严重的就是你在教会中，但是听不到神的道，听不到神的话，不明白他的话。旧约的说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不是说没有人传讲，只是在传讲的时候没有人懂，传讲的信息可能是假先知的信息，错误的信息，这个肤浅的信息。从一种角度来讲，是神的审判，是耶稣的审判。因为只要被耶稣呼召出来的、差遣的他的仆人，他必然是传讲信心的道，他必然是把纯正的信息喂养给他的百姓。他在各个教会中间施行管教、施行审判，他也同时呼召得胜者。最后我们来看，被接到荣耀里，讲到他在天上的掌权。被接在荣耀里，好像我们是说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时候被天使接在荣耀里，对不对？但是真正的他接在荣耀里是的确他在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在荣耀里，但这边是讲到从荣耀到最终的荣耀， From glory to glory， 最终的荣耀，他得着荣耀了。接下来是谁要得荣耀？所有我们要得荣耀，这他要带我们进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基督在地上的执事彰显了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点，带到荣耀。事实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的执事就已经彰显了神的荣耀。当他讲登山宝训的信息的时候，讲完的时候，所听到的人看到他的权柄，权柄是一种荣耀，他们把荣耀归给神，众人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然后耶稣在地上行出的神迹也是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他在加利利，他的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他把水变酒的那个神迹，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显出他的荣耀。第二点，复活升天施行审判得最后的荣耀。耶稣在地上一直提到他要在荣耀里面显现，每一次的那些经文提出来，他的后面都是讲到他的审判。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在荣耀里面，在父的荣耀里面，但是他要施行审判。当人子在荣耀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当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在施行审判。这都是讲到耶稣，但是还不止于此，最终的荣耀 是讲到整个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最终进到基督的荣耀里面去。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是我们。罗马书说，预先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最后的最终的结局进入基督的荣耀，得荣耀。这是神一定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到复兴的时候就是到那个新的世代，到那个新天新地，到那个新的世界来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身份活在地上，不要害怕。当然害怕是正常，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但是这些的属灵的应许，耶稣的所做的，他必须要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抗衡的作用。每次当我们怀疑害怕的时候，这些的经文就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里面肉体本性的那些的瑕疵。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后来他说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所以这些都是讲到我们跟他很多的经文，你去看身体的朽坏都是暂时的，但是得到最后的荣耀是最终的永远。你有没有看到最终的荣耀是什么？ 有一段经文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但是因为时间我大概讲在哪边。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讲到我们就是那个教会，那个心腹，讲到那个圣城的里面，城中有神的荣耀，有极荣贵极其宝贵的宝石，讲好多的宝石名字所建造成的一个，那个一块块的宝石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走的成圣的道路，慢慢慢慢被建造出来的。最后这个集合的体，他用一个城来描述它，这是我们将来最后的光景，我们的意象。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指示已经完完全全成就了他的救恩，他在天上正在把我们带往进入他的荣耀的地步，这是他复活的真的意义，这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极大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时间的短暂，我们很快的快速的从一些经文之中很简短的看到了你话语的丰富，你所做的荣耀的工作，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将来要进入你的荣耀的里面。也许我们在今生我们还有许多的被辖制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但这一切每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都让我们想起来记起来，你要带我们进到的乃是你最后的荣耀，这是你今天现在在天上执事的目的。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就是你的教会，建造我们，和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你，让我们的心意被更新变化，让我们全人被更新，明白你的道， 认识你，是以至于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使我们能够彰显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彰显舍己的爱，爱弟兄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最后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